因为现在神给了我们一个大的预算，然后现在我们能差遣所有的，我们能差遣许多的传道人到全天下去。你看见我们的主不是这样，我们的主就从少数的十二个人开始。那么这十二个人是不是成为基督的宠儿？这十二个人是不是成为特别的一般人？难道我们的主没有想到其他的？当然想到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主一定要先在这十二个人身上做更深的工作，然后他们自然的能够去影响其他的弟兄姊妹。那不仅如此，你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记得马太福音那里第五章很明显的告诉我们，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。他看见哪些人呢？这些人如果你看前面的很清楚，因为耶稣走遍了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。那里的人就把一切害病的，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和被鬼附的癫痫的还有瘫痪的都带了来，耶稣就治好了他们。然后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、底加波利、耶路撒冷、犹太、约旦河外来跟着他。如果你知道当时的地图，你知道加利利就在加利利海旁边，然后呢，加利利如果你往东北角走的话，那就是底加波利，然后南边就是耶路撒冷，还有犹太、约旦河外就是比利亚。你看见有这么多的一个地方，许许多多人都来跟随他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如果现在你发现有好多人跟随你，你就知道这个需要真是大，对不对？你怎么来应付这些人的需要呢？这些人从耶路撒冷来，这些人从底加波利来，这些人从加利利来，这些人从约旦河外来。那么他们带着需要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带着需要来到主面前。现在我们主要把需要供给他，现在我们怎么能够提供他，我们的主怎么帮助他们？现在你看，当需要来到的时候，你看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。不要忘记，你如果连着上面一章来读的话，就是这些满带着需要的人，这些伤心的人，这些破碎的人，这些嗷嗷待哺的人，这些来到主那主面前就希望能够从主那里得到供应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吗？主耶稣看见没有？主耶稣不是没有看见，主耶稣看见，主耶稣看见了这许多的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如果是主的参谋的话，我们一定会建议主说，主啊，你看现在需要这么大，那让我们来应付这许多的需要，让我们来供应这许多的需要。现在我们主应该去医治这些病人。但是你如果读马太福音第五章不是这样，第五章那里说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，他看见这许多需要反而上山，他反而退到山上去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当群众靠近你的时候，这个证明说需要是最大的时候。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反而离开了群众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能说主见死不救吗？我们能够说主啊，你看见这么大的需要你都不顾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今天不是受需要的支配。你知道今天为主做工的人，这个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？他是受什么来支配的呢？他受需要来支配，他不是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，乃是受神旨意的支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现在我们主做了一件事，是我们不明白，我们觉得现在有成千成万的人来靠近，有这么大的需要来到这里，我们主应该直接的帮助他，直接的供应他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正是为什么我们主要呼召十二个弟兄。现在你看，你的为着要应付这么多人需要，我们主要打发他们去，但他们不能去。他们如果现在去的话，他们没有办法应付那个需要。他们需要怎么样？他们需要与主同。受主特别的训练，受主特别的雕刻，因为主要给他们特别的工作，那个工作是他们不能做的， 工作是惊天动地的工作，那个工作是要把整个罗马帝国翻过来，那个工作是苏格拉底的门徒，是孔子的门徒，是所有哲学委员的门徒不能做到的事。那么现在他们要来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当我们主看见这么大需要的时候，他反而不是迎向需要，他反而是背向需要。那么也许你会误会他，我们主为什么这样做？我们主正是为着要走向群众，他必须离开群众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他上了山，即坐下，谁来到他面前？是门徒到他跟前来，只有十二个门徒到他的跟前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为什么我们主抛下几千几万的群众，他们需要不顾，我们主反而让他十二个门徒来到他的脚前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主要用一年四个月的时间，要雕刻他们，特别的训练他们。现在他们的功课不是从前是不一样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他第一个阶段充满了恩典，第二个阶段充满了兴奋，充满了感觉。你知道小朋友如果今天要听爸爸妈妈的话，你需要常常用糖来帮助他。他不是要听爸爸妈妈的话，因为他喜欢吃糖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主一点都不顾我们的感觉，我们很快的就离开他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谁让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历，那些经历都是真的，没有一个是假的。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我们这个人的感，我们这个人完全生活在感觉里面，兴奋的感觉里面。但是请你记得，一个在感觉里面的人，他可以爬得很高，他同时可以跌得很低。一个在感觉里面，他可以把什么都摆上了，那他到高峰的时候。但是等到他跌到谷底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看过这些情形。在美国的时候，我特别碰到一般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实实在在就在那样的光景里面。那么等到后来我见到他们，他们可以说是精疲力尽，他们甚至都怀疑他们的信仰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原因跟随主的道路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是信心的道路。信心的道路是凭信，不是凭有。所有今天我们能看得见，所有能感觉得到的，都是眼见的道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经过这一段，因为不经过这一段，我们不能长大。你不经过第二个阶段，你没有办法达到第三个阶段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被主与教让主真的被主打发到远方去，我们真的为主在那里为主做工的时候，你看见说在那许许多多的地方，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功课可以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觉得很简单，今天有的人说要到非洲去传道，有的人要到这里，要到哪里。我就是几年前，就是前几年前，我和一班弟兄们到乡下，那个时候我们的台湾的乡下跟美国跟外国的乡下不一样，台湾的乡下是非常的文明，非常的开化，而且一切设备都很好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一个在台北是在一个大都市里待过的人，你到了普通的乡下，你就多少会觉得有一些的不方便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不能吃同样的东西，你不能够用同样的东西，那么你还要不要工作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少年马可当初他为什么跟随保罗，因为他看见，他觉得跟随保罗一定是好的，一定是好的无比。他跟随主也是好的无比，但是他没有想到，因为我们知道，你知道吗？很可能那天晚上最后的晚餐，这个马可就是躲在某一个角落里面，因为你知道，马可福音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和十二个门徒他们都来了，所以很明显讲这个话，好像他亲眼看见。好像他躲在哪个角落，哎呀，那些主和他十二个门徒都来， 所以我们相信说马可福音，马可写马可福音的时候，马可能很可能就是那个最后晚餐的见证人。他是个小孩子，充满了希望，充满了兴奋，因为听说我们主做了那么多的事，现在和主耶稣他的门徒用了最后的晚餐，说了那么许多话。我想第一个受感动的一定是马可。所以很可能那天晚上，当门主耶稣和十二个门徒，那么往克西马尼园去的时候，那天晚上他一定睡不着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普通都是用一块外衣来做毯子，他们不是另外一个毯子，他们就是用外衣来把这个套上，然后就躺下。但是，那么可是呢，少年人是很好奇。少年就很想知道说，那么到底这个主耶稣带着门徒他们做些什么。那么你知道，很可能克西马尼园就是他家里的花园，这是非常可能的，因为我们知道很明显的，主耶稣和克西马尼园的主人一定有很好的关系，所以我们主常常可以用克西马尼园祷告。那么很可能克西马尼园也是马可，所以我们发现说，马可呢很自然的，马可很自然的，他就他想知道到底这个他们后面后续是如何，他们想知道下回到底他们是怎么样往前的，所以很可能他一个人就披着那件，因为那个时候的天气只要披着外衣就可以，然后呢就到了克西马尼园。弟兄姊妹，你今天你有没有想想过？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祷告，谁听见？门徒们通通睡着了，而且主耶稣到了一个丢一块石头的远那么地方去祷告。但是你看见圣经给我们看见说，主耶稣的那个克西马尼园的祷告，有人把它记载下来。那么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个人很可能就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就在那个时候他能够听见主耶稣的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不只听见主耶稣最后的话，不只听见主耶稣最后的话，我们相信说是马可听见主耶稣那个三次在主面前父的祷告，说父啊，不要照着我的旨意，只要照着你的旨意。你看见这些映在他的眼前，这些深深地映在他的脑海里面。我想没有一个人感动像他一样的感动，他为了主的缘故，他什么他都愿意摆下。结果弟兄姊妹，等到人捉拿主耶稣的时候，你看见有一个少年跟随主耶稣，但是等到有的人要开手要下手捉拿这个少年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就丢下了外衣就赤身。这个落荒而逃的人是谁呢？我们相信大概就是这个少年马可。他一时血气之勇就跟随了这位主，如他觉得如果就是与主同时，我要跟随他。但是什么时候他要受伤害，什么时候人的手要下手捉拿他的时候，你看他落荒而逃。没有一种狼狈的光景比马可狼狈的光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就是为什么主借着马可借着彼得这两个失败神的仆人，给我们看见马给我们特别给我们看见第一章到第三章，特别是做主门徒的第二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看见这么多的神迹，我们得了这么多的恩典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说我们受感动到一地，我们可以一下子升到顶尖，但是我们可以一下子可以落荒而逃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人就是奇迹。所以难怪你看见没有，后来马可实在不止犯了一次，不止有前科一次，他又犯一次。你记得后来他又跟随了保罗，他觉得跟随保罗真是好啊。他到底是一个富家的子弟，他以为说今天为主在主的国度里面做工，为主而那一定是美丽的不得了，这个荣耀的不得了，他就跟着保罗走。结果没有想到，他所去的地方不是耶路撒冷， 他所去的地方就是加拉太，就是今天土耳其那一带，那个时候是个瘴气很重很重。这个少年人只能在耶路撒冷过日子，不能在那里过日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听见好多